快到了，快到了，还有几天，等一下哈，啊，快到了，新年快乐！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啊，一起庆祝我们每一个新的年度有新的生命、新的计划，是不是？有新的打算啊？今年要怎么做？要做什么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几位哈，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这边讲到，不晓得哪一位以前我来过的时候见过面的。啊，就是头几位 ，OK， 感谢主，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前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些介绍我们神学院的一些简介，我就不多讲了，我就留给洪波弟兄，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一本呢，带了几本来，是我们老师跟学生的见证集啊，刚刚出来的，所以留给大家来给大家分享啊。你知道1月1号到我们旧历年中间的这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这一段时间叫什么？这新历年1月1号啊，跟我们旧历年中国年的农历年的1月1号初一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叫什么？
叫腊月。
啊，腊月。很有文化的讲话，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形容这一段时间的？叫无后悔月。什么叫无后悔月呢？就是因为你新历年之前不是要有一些什么计划吗？是不是？啊，我1月1号就开启了用功，我开1月1号我要学多点东西来充实自己。我1月1号就开始要健身，要减肥，要吃好的东西，要吃蔬菜，是不是？也1月1号之前已经定下这个计划了。然后呢，过了几天就不成功了。过了几天呢，可能就有点失意了啊。本来是每天早晨起来要做运动，现在没有做了。但是我们一个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还有一个中国年，给我们再来计划一次。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你失败是无所谓的，因为还有一个农历年给我们再从头再开一次，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哎，过了这个年以后，我们就变成老鼠了。我们过了这个年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任日妄为，基本上你想做什么就定下来，做成功就很好，继续向前；不成功，还有几天我们可以再来计划一次。其实这一种的思考啊，这一种思考是蛮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有希望，是不是？你说我1月1号定了这一个每天散步，每天做运动，不吃太多卡路里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知道自己是最好的。我要学什么？我要学一个外语，我要学一个什么，写那个电脑程式，我都有计划。但是有时候人的什么意志力不够强，我的计划的环境给我压力，身体突然之间一个小毛病，你就失去了几个计划美好光景的结局，所以你就很后悔，很失意，觉得自己没用。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还有一个农历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我再来一次，我再来一次，是不是？说我再来一次。那这种思考呢，是我们人呢要承认自己不行，然后再一次更新的这种的思考。那这种的做法呢，对年轻人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个希望的话呢，没有这个希望的话呢，他就会怎么样？不会太用功，反正我都做不成，是不是？反正我都没办法了，大家都这样，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失去了那个向拼搏的这种斗志。因为常常我们人需要有一个更新的时间，需要鼓励的时间。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不管是你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打工，做生意，任何的行业，或者说你现在退休，不管什么样，你自己总是要向前走的这种方向。读书的人啊，小学的人，1年级、2年级、3年级又升上去，小学变中学，中学变大学，是吧？那做事的人呢， 初级员工、小组的主管，然后部门的主管，还有什么经理，是不是？还有做什么其他的一起升上去。哎，大家如果是已经有退休的，你有没有计划？也有，也有什么？起码两个计划，一个是什么？自己身体要越来越好，要保健，是不是？第二呢，希望你的儿女看到他们成长，是不是？是你自己心中，不是你自己做的，但是希望他们做的。所以希望在这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前走。但是我现在反问大家，反问大家，如果在座已经是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们在座多少基督徒？当基督徒没关系啊，当基督徒了。大家基督徒的有没有问过你自己？我今年跟明年的信仰生活什么改变？有没有问过？就是说，如果我要一年级升到二年级，就是代表我升班啊。属灵来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年跟明年会有什么分别？我发现原来在教会，或者说有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我自己从小那个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从来没想过明年跟今年有什么分别。信仰来说，但是我上班呢，我就很用功，今年要多学一个语言，明年就可以升级加薪水再来供，是吧？很清楚的。哎，我今年要做好一点，学点管理的，明年就可以多管一个人，是不是？大家都有这种，但是属灵来说呢，大家都是被动的，时间勾着你鼻子走，所以明天你的属灵情况怎么样呢？你不知道，你也可能也不在乎，你觉得我明天还是基督徒已经很不错。所以在属灵来上，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一个方向的，有一个方向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基础的东西啊。我们在信仰的头起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你看看这几个经文呢，你就知道怎么可以信主了啊。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生命是有开始的，就基督徒有信仰的开始是什么开始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来啊，不是说你去年做的真差劲，不是这样。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审判一个人做的什么东西不对，神乃是来差他的儿子来，希望你明年比今年更好啊。这个很关键性，如果你做父母你就知道，一天到晚骂小孩子，你昨天做的什么不好，对小孩子一点帮助可能不大。有一点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你指出他的问题，但是长期是这样没用的。你要敢讲出来，明天你怎么样可以更好，你明天怎么样可以给他能有进步帮助他。神差他自己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世人已经被定罪，基本上我们就知道不够，就知道不妥当，就知道不好，只是不承认而已。但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第一个生命的开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就是讲解一个。第二，不单止我们有生命的开始，我们有生命的名分。所以现在来到这里，我们叫兄弟姐妹，叫朋友，叫什么？叫兄弟姐妹了。除了叫人家的名字，我们的感觉是兄弟姐妹了。一讲同一本圣经，你在那个省来，我在那个省来，我在那个地方来，那个城市来，一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哎，突然之间为什么好像那么近？除了我们会大家都会讲普通话，大家都会讲中文以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我相信你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所以不单止生命有生命的开始，有生命的名分，在圣经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哈，凡靠他的名就是他自己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这不是我们都是同父同母，没有，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因为不是你有什么好处我要跟你靠近，也不是的，乃是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因为你信什么所以我就跟你相近，不是，乃是从神生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我们才有这种家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生命的名分。那有了生命的名分呢，你怎么样呢？吃奶粉呢？吃稀饭呢？开始有力气了？神不会剩下我们不养我们呢？不会丢在我们成为孤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孤儿，本来就是没人要的人，本来就是得罪神的人，就是与神隔绝的人。现在神叫我们收回来了，成为一家人了。所以他收我们回来成为什么？他叫 adopt， 领了我们回到他的神国，迁到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成为神家里天国的人。那这样我们有能力，我们需要能力，需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我们开始有东西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体力。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单只现在，我们不单只是有他的名分，我们现在还有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靠圣灵得生，应当靠圣灵行事。刚刚我在大家当中一起唱诗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感觉什么呢？我们现在在不同教会讲道，特别是我代表神学院去拜访不同的教会，介绍神学院，也认识教会。因为我们昨天开了董事会，董事会就是说一般爱主的弟兄姐妹跟一批的老师主任一起开会。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在神学院，为什么要神学院？就是要帮助教会，就是要兼顾信徒，是不是？那所以我们呢去不同的教会拜访，不同的教会呢来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认识。当然我们有神学课程，圣经里面来读是非常好啊，装备自己侍奉教会。但是我去很多教会，今天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也不怕分享给大家。你们的敬拜很特别，我不想，你们的敬拜很特别，特别在哪里？特别在哪里？大家有没有去过其他教会看看？你们自己的敬拜，刚刚唱诗的敬拜有什么不一样？圣灵同在，哦，他从后面搭回来了，至少搭安才搭。第一个表面上什么不一样？侍奉在旁边的，不是在前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侍奉在旁边的，不是在前面。第二个呢，带领诗歌唱诗跟祷告连在一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或者说你去其他教会看看，通常唱诗，唱完诗祷告，祷告完唱诗，是不是？是一个很分开的一个，跟唱诗祷告连在一起，是因为敬拜就是将信众敬拜神的这个信啊释放出来，用真诚、真理和心灵来敬拜他。这个是第二个特别。第三个，带领的人充满与神同在的感觉。那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是不是？但是我们感受到他与神的同在，不是诗歌在这里，我的口在这里，我的心在这里，诗歌声音在这里，两个出去的你都发现连不上的，要连得上。那个是怎么样来的？那个连得上的这个感觉是刚刚他讲的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能够在那个床，小 baby 在床上哇很大声喊出来，他有力气，他有生命力才能哇，虽然他还没会讲话。我们会讲话就是用诗歌，不会讲话就是祷告，祷告就是讲不出来的话语从心中讲出去。你用什么话都可以，没有一个工程师，是不是一定要讲几句话才是祷告？没有，你心中有什么话讲出来就是祷告。诗歌就不一样了，诗歌就是心中的诚实，用漂亮的音乐 准确的声音唱出来，使大家能够感动人的心。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崇拜呢，我感谢主，希望你们继续保留，姐妹们啊，如果有弟兄们加入也是很好。祷告的人一定心中先自己敬拜，才来带敬拜。我们等一下会讲，先讲没关系。你知道谁做招待？谁做招待？不是讲你们教会，是谁做可以做招待？谁可以做招待？会有两只手拿一个节目单，拿一个诗本给人家，就是招待吗？不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做，是不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拿一本书给人家，拿一个单子给人家，是不是？不是。招待是谁？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产生爱人的心，欢迎每一个进来的人。不管不单指那个人是怎么样的光景，他可能是进来很高兴的，他可能心中很多抱负进来的，可能今天早晨他身体才不舒服的，可能在来之前打个电话家人在远东有什么事情的。进来的人都是释放方面不同心情，但是需要一个招待是什么？从神的爱中充满包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牧师跟我们说，你们一起来帮忙啊，教会很多服事，很多空位需要大家来做。那我们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说，哎，我愿意，我愿意。牧师说你没有资格。我说为什么没有资格？做招待嘛，拿拿圣经给人家，拿一个节目单给人家，是不是最容易的事情？他说你还没有资格。说要什么资格？你有没有爱？你有爱才能站在门口。所以牧师说，很多教会只出了一个错误，找最不愿意侍奉的人去做招待，因为最简单。其实那个岗位是最难做的，什么人进来你都要爱他，你都要包容他，关心他，特别是有带小孩来的，你知道吗？带小孩来的那些家庭啊，哦，他已经很挤了啊，两个小孩拖在后面呢，要赶来教会了，停车也找不到位置了，要找到位置了，要找班课室了，也希望也不希望老师不好意思啊晚到，也小孩呢就一直催他，妈妈快点，妈妈快点，为什么你看得那么慢？他来的心情是非常复杂，要安定这个妈妈，特别是刚来或者说还没信主的，更要注意。这个圣灵产生出来的能力，叫教会的人能够侍奉有需要的人。第三，哦，现在这个引言也讲的太多了。然后是什么？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侍奉呢，都需要有互相肢体互动，互相服侍。所以在教会当中只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给的人。在教会很奇怪，拿呢是向神拿，但给呢是向人给。大家听得懂啊？教会只有一种人，给的人。给什么人？就是关心别人，爱人，用缓神的话语，用生活上面的支持，用代祷，用圣经，用服侍，用照顾别人的家庭的需要，各样是给的人。拿是什么？拿是在神那边拿。神的那边有两个，一个是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本 gospel 神的话语，第二本 gospel 就是从基督徒身上他的爱心。所以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一个人如果信主以后都有这几种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哪一种的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的前面要向哪一个方向走呢？所以今天最主要是跟大家讲，我先给大家知道哈，我们今天是从一楼一直跑到五楼，一楼跑到五楼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信主啊，刚刚我们举手的基督徒，你信主那一刹那是在三楼，你进来的时候是三楼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讲了。圣经里面有提到有五种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有提到五种的基督徒，圣经提到五种。五种的基督徒呢是不同程度的。说你如果你说我们小学有几年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初中、 高中是不是有个契训？从神的国度圣经的简单的介绍呢，有五种的基督徒，所以每一种基督徒呢都会影响别人，因为都是给嘛，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都是给嘛，都是有见证嘛，都是有能力嘛，都是有名分嘛，所以这一种的东西呢会影响别人的。那有五种基督徒代表有五种不同的影响能力，所以看看我们是哪一种的影响的能力。第一种呢，我们叫为信者大于信徒。那个大于那个符号大家都看懂啊，大于是什么东西？大于就是影响力，从圣经来的影响力。圣经，你说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有圣经的影响力吗？等一下你就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刚刚要看的圣经是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淫乱的事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受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告自大并不爱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二段圣经我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里圣经是明说有两种的基督徒啊，这里都是跟基督徒讲的，不是跟外还没信主人，还没信主人是另外一个标准啊，跟基督徒讲了。这种基督徒呢是怎么样？这边有一个相同的字，我都用红色那个画出来了，就是连外邦人都没有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连外邦人都不做这样差劲的事。那第二段圣经呢，就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看顾自己的亲属。那这两段圣经呢，其实是第一段我就觉得啊跟我很远没关系，第二段呢我后来发现原来跟我很大的关系。哎呀，我以为我不错的基督徒啊，教会要服侍，我刚说了已经举手了，我要做嘛，是不是？教会要帮忙啊，我举手了，不错的基督徒，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原来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事情啊，神给我们最基本的关系只是家人，所以我们不看过亲属啊，连外面不信主的人都会照顾自己家人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照顾的话，代表什么？我们连外面的人都不一样。这种的基督徒会怎么样呢？这种的基督徒呢，就是在这里所讲的，会影响，会好像叫别人绊倒，会怎么样？会叫其他人看见你就不要信耶稣。所以第一个故事在哥林多发生了什么事情？哥林多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些淫乱的事情。这些淫乱的事情不是每一个教会一定是没有，有可能有的，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不处理，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那是有了以后你有没有处理，按照神的话语来处理。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处理的问题，乃是连自己基督徒没有犯这种错误的人都没有感觉，这个是最痛苦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如果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没信主的，家里出了问题，大家都很生气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他这样，是不是？他这样乱来乱搞什么的，我们都亲戚朋友都会讲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发生几个事情，教会自己的人不分辨。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是什么？并不爱痛，不是讲那个人并不爱痛，乃是讲旁边的基督徒并不爱痛，不觉没有感觉，让这个事情继续在这里发生。大家都知道了，不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审判别人，是不是？刚刚说了我们不会审判别人，但是大家知道以后呢，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有爱心，没有一个人有后有感动要去关心，好像有一个人跌倒在这里流血了，大家都坐在这里看。当然那个是讲里面的事情，关系的事情，那个是讲皮肉的事情。你看见一个人继续流血，你坐在这边看着他继续流血，没有人处理他，所以在这里什么？解释的人从你们中间 赶出去，那个赶字呢有点强，在圣经里面那个字其实抽出来的意思，抽出来意思就是处理的意思，抽出来不是要赶他一定要离开。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跌倒流血在你们当中，你们大家都看得很高兴唱诗，不行，要马上就帮他打理一下处理一下的意思，要处理一下。所以有资格在圣经里面就要讲，教会的领袖是最大的责任要处理这个，好像懂医学的啊，懂那个救护的急诊的啊，就要马上去处理。所以教会属灵的人，你们当中如果有第五层面的、第四层面的教会领袖，就要处理。现在是讲第一种的基督徒。第二种呢，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大家来我们读啊，好，一起来。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和这打人，叫打人，将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但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但爱你们弟兄，有什么好赏赐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哦，大家看到了，你读这个经文当中，那些第二种的基督徒啊，是什么基督徒呢？啊，第一种很简单，绊倒人的第一种，是不是？是第一种的。刚刚我们所讲的第一种呢，是绊倒人的基督徒，人家根本不要信主。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宁愿不信，是不是啊？第二种呢是什么呢？我在这里用一个等号，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是信徒。第二种信徒是大看不出来，因为他怎么有什么表现呢？人家对你好，你对他好。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他不好，很正常，是不是？在外面做事都是这样，老板欺负你，就找个办法来对付他。那个人怎么样？那个车啊，开得太慢了，左住我的，掉头走另外一条路，不管他。你送个礼物，哎，还你一个礼物，是不是？在外面就是这样算，你给我，我就怎么样对你，很公平，很公义，没问题。但是圣经不是教我们这样，圣经加了一个字，这是用红色给大家的。圣经说基督徒不能这样，基督徒要怎么样？要将你们的担子拿回去，担哈。我说担子，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有些基督徒啊，有一个担子，有一个担子。陈弟兄对我不错。我也对他不错，哎，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在教会哦，现在讲教会哦，不要说在外面了，人家根本不知道在外面有什么方法。哎，这个人找我侍奉，我也很谢谢他。这个人为什么三年了都不叫我侍奉呢？他有点看不起我，我就不理他。我这是有一张单，就是我们中国人嘛，我们数学很厉害。我们数学很厉害，你给我，你送个礼物给我5.05块，我就送一个5.05块的礼物给我，还给你，是不是？要相等的，哦，你尊敬我，我就给你多一点好处，是？这个是普通做人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导他这些门徒说：“你们呢、啊，过去就是这样，但现在不行。如果有继续跟着我的话呢？”要跟从耶稣的话呢，你要将你的担拿走，你要将你的担那个字拿走，你要将你的清单拿走。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空的，你看到每一个人，他没有亏欠你，你没有亏欠他，比较好过，你就切切实实的去爱他，去关心他。所以我很容易忘记别人，我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不记得他跟我做了什么，这个是对你好。这个是对你的好处，你就用神给你的爱充满你自己，从你那边出发，不要用它做你的镜子来，你要做多少？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叫许许多多人，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愿意招待新朋友，照顾新朋友，要不计算他的回报，因为不计算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根本不要问他的财产，你不要问他的地位，你不要问他在哪里出生，你就好好的爱他。他觉得很奇怪， 他根本不认识我，为什么讨好我？他根本不，我没有什么给他什么好处，为什么他跑到我这里来做这个做那个？就是引起他对基督的爱的一个好时光。我们侍奉主很多时候都没有代价，因为我们的代价主耶稣基督已经付了，我们只是将我们所领受回来的神的爱给过他们。所以大家听我口音或者知道我背景，知道我从香港来，所以我们以前30年前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少很少中国大陆来的学者，那个时候啊，来的都是有地位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才20几岁，来的都是40几50岁蛮有名望的教会学者，根本不认识。那来到大学我们去认识他，将福音传给他，这是很难很难传。我们是小弟弟，刚刚在大学学生，他们是有名望的人。但是很奇妙，1年以后信仰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是吧？很奇怪，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给，但是很奇妙，神的爱就这样接一个传上去。所以有信写回来说，现在我在某某城市聚会了，为什么会向我报告呢？不是，乃是因为我们成为一家。所以在神面前，我们在某一个时光当中，我们可能会计算的，有可能会计算的，但是神教导我们，你将你的清单拿走，你就比较容易侍奉。你有清单，你就很难侍奉。第三种就是三楼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每一位一信主的一刹那就是一种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一信主的一刹那就是三楼进来的。什么三楼呢？就是这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里就是讲了一个奇怪的道理。这个奇怪的道理是什么东西呢？当一个人信主啊，你知道他是真信假信很容易。为什么真信假信呢？因为一个真信主的人呢，里面的东西是真的，里面东西是真的话呢，代表他会自动流出来。如果一个人只是假的信呢，他里面的东西没有的话呢，他只是靠外面的表示表示啊，是靠表示。真的人就会常常有几个东西出来，因为他在里面嘛。假的人只有某一段时间才能做这个样子出来，因为他要故意的，不能自然流露的。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种的基督徒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是里面自然流出来的。他不会帮，当刚刚已经讲过了，他根本不算的，不帮你计算的。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以前也是，我不晓得在座有几位同工啊，我不需要问啊，不需要举手。当神问你明年要不要继续做主日学老师、招待茶点主席，或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感觉，如果是理所当然的话，感谢主。但是我们还是人嘛，我们就会说但是是不是？感谢主有机会侍奉哦，教会说要我做主席哦，教会说要我做那个服务那个 PowerPoint， 那个教会叫我录影，教会做茶点、招待、接送小孩节目、诗歌诗班，还有照顾长辈，很多事情，是不是？当教会一叫你去做的时候，或是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们祷告过了，大家几个同工没有几位，我们就一起来服侍教会，你就第一个很愿意，理所当然。但是通常我们但是什么呢？我们开始计算代价。哎呀不行啊，星期一都有开会，我星期一都很忙，不想开会，是不是？所以那个 开始自然的接受的那个思想是存在的话，你还是第三种。当然我们人都会考量不同的计划生活方式，需要什么有一个理性。所以在这里说什么，说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从全可喜。你的但是呢，这是心意更新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敌的，完全全能的，都有限制，是不是？我有家庭的照顾，有接送，以前都是我接送小孩，我怎么能那个时候开会，是不是？我都是要做什么的，但是谁会帮助你处理你手上的困难，你的 hurdle？ 但是前面是理所当然的心要先有，你才会更新变化，不是更新变化才理所当然，那是理所当然呢才更新变化。感谢主，你要我去拆船，这去，哎呀，我要请假啊，我没有钱啊，我是不是我们的理由都是越南的后裔，越南的后裔就是有什么理由都搬出来，我们都是摩西的后裔，有什么理由都搬出来，凡是做比较有用的东西都需要负责任，都是有困难的，但是那个理所当然的心一定要有。所以神说摩西，你要脱下鞋子来听我的话，那个就是理所当然。哎，我不行啊，我年纪大了，我没有学问，我没有钱，我没有什么，没有空，我家庭很多事情，我没有什么工作，很忙，这一切神都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理所当然，我们才心意更新。很多的侍奉向前走，你有进步，因为你心意更新，不然的话你就跟以前一样，你就跟去年一样，五年前一样，十年前一样。有时候我们去介绍人家读神学啊，收姐妹啊，我们有神学的课程，甚至跟他们讲有奖学金什么东西，好，理所当然的人通常都会先举手，哎呀我想读，因为我很想多知道神的话语。他们再来想，哎呀困难很多，没有钱，就是我们感谢主，理所当然的人一出来我们就拼命帮他解决他的问题。如果他是心意还没更新不愿意出来的，你怎么样帮他都没用，怎么样？所以在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先交出来你才能得着，不是得着了才交出来。神很巧妙的，孩子一样，你尊敬父母，父母给你更多，但是不要给你更多要求你尊敬父母，这个行不通的。给他很多钱尊敬我，你越给他越多他不愿意尊敬，很奇怪，他尊敬你，你给他鼓励他。在神面前，神的节里教导我们，要我们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第三种基督徒呢，就是信徒了，参与教会祷告都是自然的，有困难他会想办法解决，他不是常常用理由借口来不侍奉，不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寻求神的旨意，神给我们在他的家中能够知道我们什么恩赐，按照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大家有什么恩赐啊？我们要做在神家中做事情，或者在神家中服侍的时候，都要按着恩赐。现在我们现在很多 company， 我不晓得，如果年轻人呢、在那个建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有几个东西要考你的，是不是？特别是科技啊、电脑啦、这一些专长的东西，是不是？我听说那些年轻人，他们现在那个 interview 比我们以前啊难很多。很难，除了有学历还有什么？还有你待人处事，还有什么？ 危机应变能力。现在呢，很多东西啊，很多地方啊，上班都要危机的东西啊，你要处理这些危机的东西啊。所以他评选你很厉害。如果说电脑的人，我不想，可能是低层一点的哈，不是高层一点，高层已经有过去的履历了，低层一点的，他要你当场示范给他看，你懂多少，是吧？这个就是他的工作的要求，在神家中一样，神给你恩赐，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就按着几个恩赐来侍奉他。这个是恩赐，是免费给你的。当你信主一刹那，神就给你栽培，你用圣灵的工作帮助你，神这个圣灵赐给你，赐给你这个恩赐，大家知道是哪里找得到？有四处圣经，你去回去看看。这个今天没有时间去读你四处的圣经，你四处的圣经就是每一个人在当中都有的福气，就是侍奉主的恩赐。所以我们说的侍奉啊，恩典的服侍啊，帮助你，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机会，你回去看这四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你要写下就写下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跟十四章，跟彼得前书第四章。再讲一次，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之后，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前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你就发现神已经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都跟你讲，你就在那个范围当中抓住神赐给你的，好好的用，就是你祝福的人生啊。这个是第三个。然后第四种，信徒大于信徒了啊。好，我们来，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人所信的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第二段，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榜样，榜样就是你看这个符号就知道了，他有东西可以给其他信徒的，可以教导他，可以帮助的，是不是？这个信徒大于信徒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生命啊有很多，他可以帮助其他信徒成长。那这两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是什么人呢？有两个情况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第一种呢，就是他信主不久的人都可以做榜样。第二种呢，就是年轻的人都可以做榜样。所以用英文比较好， spiritually young 跟 physically young 都可以做榜样。信仰上很浅的人可以做榜样，什么身体的年纪上很轻的人也可以做榜样。但是那个榜样是怎么做出来的呢？第一种，他将保罗所教训他们的，就是帖撒罗尼迦那个经文，那个时候保罗去传福音，有人信主，信主以后，保罗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圣经都还没形成呢，那个都是书信来往，保罗教导他们的真理，他们就跟着去做。保罗就说，你们这一批人，帖撒罗尼迦的人才信主大概只有两三年左右，就是整个什么马其顿很大一个地界，亚盖亚是另外一个大省份大区，所以一个小城市，一个小团体，保罗称他们这些刚刚信主两三年的人是所有这些地区的什么信徒的榜样。在向下文，如果你回去看的话，你就知道他们虽然受逼迫，人家说圣经不可信，你的生活行为是不行的，保罗就跟他们讲了这些话语，他们就爱神的话语，就根据神的话语来做，虽然仍然有逼迫，但是是众人的榜样。第二个就是提摩太，我就不需要讲了，提摩太 所以大家都说你年轻，虽然你以前读很多圣经，但是你年轻，但是你将你以前所学习的圣经，你母亲教你的，外祖母教你的，你好好的记住，你守住几样东西，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你都可以做信徒的榜样。你的经验可能还差一点，需要实践，但是这几样你都可以。所以在神的面前很奇怪，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在神的家中里面呢，神没有 grandchildren， 大家知道吗？我不晓得大家听不听得懂这句话。神没有 grandchildren，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信主就是你的事，你孩子信主是跟他跟神之间的事，不是经过你，他跟神之间，所以他能够成熟向前走，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救他，不是你救他。所以在节里面，保罗就提到这个事情了，你可以做你爸爸的榜样。你做你爸爸什么榜样？属灵的榜样。如果你守住你神所教导你的话，如果我们大家在这边有小孩长大了，在这边出生的，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属灵的榜样，很奇怪的，因为他更信愿意，更信乐意守神的话。有时候我们还跌倒，有时候我们还不愿意，他们还愿意。最后第五种越来越少了，第五种信徒呢，只是可以帮助做榜样的人，帮助做榜样的人。这一批人呢是什么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字，他说已经。我可以说我是第五种基督徒，如果我今天是我生命的结束，因为我已经做了，我讲过去，我已经做了，所以我是第五种，我守住了。但是我前面还有时间的话呢，我要谨慎之守呢，最多我是第四种，因为我还要向前走。保罗就说我什么都不要，全部给了神。你大家全大人，你还为生活忧虑，我已经不忧虑了。你还会要自己训练什么帮助谁，我谁都帮助。所以那个人呢，不是一个教会自己的牧师，那个人呢已经可以帮助很多地方的人，不是只是帮助中国人，他连西班牙语的也可以帮忙，因为他的生命跟成熟已经超越了他自己的文化。所以保罗在罗马也可以，在希腊也可以，在那个加拉太也可以，他跑到西班牙那边也可以。一个人的侍奉不是只是在他自己的查经班、自己的教会，甚至自己的文化的地方，他还超越了这些。所以这种人很少。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十年以内，我们这一批上一届的这些属灵的长辈都慢慢过去，这一批就是走到底的。我看到我们数了这些我们所出名的王永兴、滕进辉、曾国成，八十几九十岁，神给他们寿命八十几九十岁，九十几岁玉立功啊，还有其他很出名的这一代，在过去五年十年离开了，他们就是已经守住。现在轮到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要做已经，我们要将这个已经的字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更新，我们自己还是有时要却步，不愿意，我要将它拿走。所以我在过了两天以后，我就说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再后退，我不再懒惰，我不再什么，我乃是在神面前可以交托出去。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在神面前是互相鼓励，我们需要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我们彼此的连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现在是第一种，他在耶稣基督的身量是不像样的人，不像样的啊！赶出教会是哥林多前书的话，其实抽出来要处理的意思啊，抽出来要处理。 通常我们的牧师长老都会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都会去处理这些问题。有时候能挽回他，当然就不需要赶出。但是如果不愿意，如果继续这样公然的对抗神迹的话语，教会要处理，教会要处理，因为他有绊倒人的侍奉跟见证，绊倒人。所以一个人进来他就绊倒一个，一个人进来他就绊倒一个。你不处理是不是很危险？你家里门口有水，你不要马上抹掉擦掉。做母亲的人都马上擦掉这个门口的水，因为你有小孩要进来，是不是？这是基本的东西。所以教会更是如此，属灵当中有绊倒人的马上要处理，要爱心处理，爱心处理，认识生命，认识生命。第二个，信徒等于未信的，在教会当中的小孩子打破玻璃呢，我的属灵来说，有时候跟人呱呱叫了，斤斤计较了，又说这个不好，那个人做了怎么样，那个人又怎么样，是吧？常常就指善道事啊，就是这一种。第二种，有没有教会都可以的，他今天可以不来，无所谓的。崇拜什么时候？10:30 ，OK， 我10:45来，无所谓的这一种经历。所以不清楚的时候，人家看他到底是你是信了吗还是不信不知道。第三种基督徒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三楼，你信于三楼你就理所当然，很多东西你就理所奉献，奉献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要奉献，奉献多少是另外一回事，是生意更新的问题，但是奉献是理所当然。我要帮忙教会是理所当然，哦，什么东西可以做，我可以搬椅子吗？就是我们以前帮受洗的人，很多人就是问我这个问题，帮他受洗完以后，他第一天就从后面跑到前面来，牧师啊，我可以帮教会做什么？可不可以帮你搬一下椅子？我说当然好啊，谢谢你，谢谢你，理所当然的感觉。所以你们家的媳妇回到家，愿不愿意自动的帮你，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家里的人。他自动帮你，他觉得就是他的家。你要请他的，麻烦你帮我拿一个碗来，不，那个生命还没连上，需要时间。信徒，大于信徒，成年人，他的基督的生命，他可以带领教会，追求谨守，他常常向前走。最后一种，他是属灵的长辈，他帮忙一个教会，十个教会。一个为民族，两个民族，十个民族都可以。他跑到欧洲一样有人请他讲道，他在西班牙有人请他讲道，他在东岸有人请他讲道，在那个中国有人请他讲道。这种人是不分国界的 No borders， 因为他的生命够，是很少这种。我们当然我们在座每一位在新年的这一个无灵两可的这个月份当中啊，可以允许失败的这一个月份当中，从1月1号到过农历年就是星期六，中间你还有机会重新立志，明年要做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父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早晨，给我们兄弟姐妹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来思考，来研读你自己的话，因为这些话2000年来都不改变，帮助什么地方什么光景，不管在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层次哪一个阶级的人都看得懂听得懂，因为这个是宇宙的真理，创造天地万物父神的话，使这些我们现在成为中文，我们从中文来看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过去在西方在其他的地方看到有不同几百种语言来翻译你的圣经，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信靠你的人，他们听得懂，这个是人性所向，这个是人本来的心就要敬拜神的。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有一个宝贵的光阴，我们特别为我们的敬拜小组祷告，感谢你给他们有一个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求主祝福这个教会的敬拜的侍奉，使他们能够叫蒙更多的人进来的时候，听到音乐，听到祷告， 听了神话语的宣读，已经是被神感动，讲到那个时候，几步会将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专门感谢你，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阿们阿们阿们